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礼拜四来到，礼拜五晚上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宣教的认识，了解一下宣教。昨天跟大家分享宣教的技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宣教的参与。我每一次到各个地方去，我总觉得在要来之前非常兴奋啊，尤其北卡从来没来过，这一次第一次来到北卡，也和大家弟兄姐妹见面啊，怀着一个兴奋的心来到贵教会。来之前为着这个聚会祷告，也为着你们来祷告，虽然我们不认识，我已经开始为你们祷告。那这几天的日子过得也很快，明天我又回去我的加州了，又回去了。所以我常常就在思考，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匆匆忙忙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了，来之前祷告，来的时候兴奋，和大家分享，尤其分享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我最喜欢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那回去以后呢，我又开始怀念这几天的日子过去了，以后有没有可能见面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讲同样的话，地上不见，下一句天上见。所以只要你有这个把握，你我有这个把握，什么会有这个把握？因为我们信的都是同样的宇宙的真神，我们将来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在那里要再见面，早去晚去总是要去。如果我早去，我在门口等你；你早去，你在门口等我。见了面说：“牧师，你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啊，神要我多做一点工，所以晚一点来。啊，我们只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快快乐乐。那今天最后一堂，我要跟大家分享哦，还不是最后一堂。后面还有一堂啊，这另外后面又加出来的。这一堂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宣教的参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你已经信了主，那么你就不要白占地图，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享受神给你的福气了，你得到白白得到的这个恩典了，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要能够帮助别人一点，能够成为神的精兵，能够成为神的门徒，能够为主做工？你说我上班忙得很，没有错，上班本来你就是应该要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你生命里头你是属于主的门徒，是属于神的儿女。那我今天我愿意跟今天用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可能很多人已经读过很多次，甚至也听过很多的牧师讲过这一段，我今天会用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仔细的听，好好的想。那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不只是会讲这段经文里头的，我知道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听见证，那今天我会讲蛮多的见证，就是告诉你我一个小人物啊，我永远都很低调，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和大家一样，但是有一天神使用了我，而我愿意，问题在 你愿意跟不愿意。当愿意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神打开我的眼界，让我看到神有这么大的恩典，让我的生命，让我人生的后半段。我说过，今天已经是 seven up 了，70岁以上叫做 seven up 啊，70岁以上了，现在仍然能够被主所使用。我现在所以我就体会到人家讲退休以后的生活是什么啊，我自己真正的体会，非常的体会啊，我根本不觉得我在退休，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老啊。虽然我到了国内，很多人都左边一个扶我，右边一个扶我走楼梯，我说我爬得比你更快啊啊，我自己不觉得我有那么老，但是我的学生都觉得我很老啊，都要扶着我走啊。那我自己心里非常的快乐，每一天都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每一个礼拜都讲道，我每一个礼拜都在讲道，都排满了。那就是说，哦，我这个礼拜刚刚讲完道，我又要想到我下个礼拜了，又得准备为主做工了，所以充满快乐心。为什么我能够这样？我今天就要告诉你我的经历，我人生当中我的过程，为什么我能够被主使用。那你们呢，在座的很多都比我强太多了，都比我能干太多了，长得又比我好看，什么都比我好的，你们肯定只要你愿意，肯定能够被神使用。只要你愿意，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当初神呼召摩西，摩西讲我左口笨舌，我不行啊，80岁了啊！你们如果还没80岁，都心里面要有个数，80岁的摩西都被神使用，又用了40年，所以没有什么太老的。我们那边，我在做宣教，有一个姐妹跟我去，她说我要跟你去。我说你几岁了？89。啊，我带着她去，在青岛过100岁生日，过90岁生日，弟兄姐妹一起跟她庆祝。然后弟兄姐妹在庆祝了以后，就讲了一句话。这他到那边还讲道，所以89、90岁的人还在那边讲道，弄得那些60岁就在喊年纪大要退休的，吭都不敢吭一声了。啊，你60岁就喊退休，人家90岁还在讲道，啊，到现在还在我们那边还在讲道。所以，当你愿意被神所用的时候，神就可以用你了。那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件事情，这个。五饼二鱼在我们基督徒的里头，我们常常提到，很容易讲到啊，五饼二鱼。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五饼二鱼是跟你有关系的？你老是想着五饼二鱼啊，我们那边有个餐厅叫做五饼二鱼啊，我们一讲五饼二鱼，你就讲啊，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啊？不是啊，五饼二鱼是跟你有关系，不要老是想五饼二鱼是当初。啊，主耶稣基督时代啊，他把它变一下啊，那这么回事，不只是这样，跟你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好，我们请，我愿意今天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点，五饼二鱼是真实性的，是真的。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不对？记好，圣经是神的话语，千万不要把圣经讲作圣经是神话啊！有些人一不小心就讲啊，圣经是神话，神话就不一定是真的啊！讲神话哦，你在讲神话啊，人家搞不好就在讲，那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在敬拜神，所以我们记好，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也鼓励有一些在讲台上的， 我在教导这些神学院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就劝告他们，在读圣经在讲圣经的时候，绝对不要讲说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来看以撒的故事，我们来看保罗的故事。什么故事啊？故事就是假的，故事你就给人家一个感觉在讲假的。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事迹，因为他发生的真的是，常常有些人习惯性，我们 来看看圣经里头以亚伯拉罕他发生的故事。什么故事？不是故事，不是神话，是神的话，是他所发生的事迹，这是真实性。真实性是什么？就是发生过的。好了，那你说你看到了，我没看到，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头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着这个五饼二鱼的事。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啊，在这个十二章，马可在第六章，这个路加是在第九章，约翰今天我们读的是在第六章。所以四本福音书四个不同的作者都在当时经历过，亲自写下来这件事情了。好了，那写下来，你想在当初的时候，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所以他们来能够写记载下来的时候，那些吃饼得饱的人就在旁边啊，你晓得多少人在旁边吃过这个饼能够吃饱的啊？这里头让多少人吃饱？五千是男的哦，你注意读，五千个男丁，所以还包括有女的有小孩都不算的，所以加起来啊，那当然五千 plus 啊，搞不好都有一万了，加上女的加上小孩，男丁就有五千了。好了，这些人都在旁边了，你写出来的如果这是假的话，当初的人一看，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当初我根本没有吃饱啊，不好意思，就像大家人家啊，如果牧师请客的话，你们都吃一点点，饱了饱了饱了、啊、根本就没有吃饱，回家还得吃泡面啊，不是的。我们看这里记载是每一个人都是吃得饱饱的回去了，所以这里的记载四个不同的作者所记载当时的人还活着记载出来，这是真实的事情。第一个，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重复发生的啊。如果它只发生一次，也许我们就讲哦，有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啊，但是这个是重复又发生了，在马太的十四章，在马可的啊，他第六章是五饼二鱼，然后第八章马上又发生了一次哈，他那又是给四千人吃饱。好了，这两次不同的记载，在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人群，一般圣经学者也能够承认，就是说第一批吃五千人吃饱，这是对犹太人，第二批吃饱的是外邦人，不同的人群重复的发生。所以一件事情重复的发生哦，表示这个不只是真实，而且重复，更让大家感觉到哇，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可贵。好了，第三点，这件事情是一个伟大性。怎么伟大呢？请问这边很多学生啊，我们讲那这个有家庭的比较容易讲，请问你们有没有请过客啊？有啊，只有牧师请过客，你们都不请客的 啊都是那么小气啊，还是怕一讲请客，等一下这个牧师又到你家来要你请客了啊。我们有请过客，其实都有的，我们老中也是很好客的。但是我请问你敢请多少人？ 自己去想想看，你曾经请过最多的一次请过多少人啊？你当然你有很多理由，我家不大，当然啊，我家总共才四张椅子，所以也就最多请两个人啊。哦，或者是你再阔气一点啊，你能够请个一二十个人，哎，了不起到顶了啊。有了，我在从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有我在那个教会里头，教会里头我们那个教会有6600尺，不大。里头有一位长老，他家有10000尺，他家比教会还大，他家还有电梯的，啊，哦，在加州的，不是像你们这边那加州的，可见他那房子有多贵啊！啊，他房子外面有篮球场，啊，有这个游泳池，啊，有网球场，啊，那个房子后面那个。游泳池的旁边，啊，一个换衣服的房间，啊，几乎比很多人房子都大了，只是那个换衣服的房间就好大好大好大了，说好大的房子，他每年呢，我先解释一下，他每年呢，他都会在8月份的时候，很慷慨啊，他很好，很慷慨，很爱主，来，全教会的某个礼拜六，全教会。邀请是邀请全教会的啊，不是只挑一些人了，啊，那到时候大家啊，这个脸色就很难看了啊。全教会邀请完以后，你还可以请你的朋友来，哇，你看看这个气势很大的啊。所以每一次去呢，大人小孩凑起来大概有几百个人啊。我们那个教会其实都不到那大概100多一点了，啊，他能够来到200-300个人，当然哇，满满的。哇，他反正是 BBQ， 哇，大家吃啊，大家这个吃到 all you can eat 啊，吃到饱饱为止，当然一定是 all you can eat 的，不能够说吃不饱回去了。哦，大家吃啊，那算顶了，到顶了，也就是请个300个人。今天耶稣请客，请多少人了？ 啊最少5000人以上，你敢不敢请5000个人？当然，这是开什么玩笑了？这怎么去请这5000个人？我们啊，想这个数字都想怕死了，怎么请？不敢。但是耶稣呢，一请就是5000个人啊，请到大家吃饱 ，all you can eat， 把费。虽然把费里头只有饼跟鱼啊，没有很多样，就只有这两样哦。但是也叫包肥了啊。一吃啊，大家吃到饱为止，哇！这个伟大性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请客敢请这么大的排场啊？而且只有耶稣才有这个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伟大性。第四点，剩余性。剩余，结果吃完了以后，刚刚读了有剩下，对不对？啊，好了，请问弟兄姐妹，有剩下好还是不好？啊？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马上回答就，当然好，吃的有剩还不好啊？啊啊，年年有余，啊，我尤其我们老中啊，有余下来啊，有剩余好啊。嘿，我告诉你啊，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很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那时候那一阵子有好几位是从武汉大学过来的教授啊，都是 PhD 的啊，不知道那一阵子为什么全部都是武汉大学来的，整个请了好几个教授啊，就过来美国啊，一个公司请他们过来，然后就开始在这边工作。那却因为这些大学教授啊，这个都而且是教理工的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叫做理性的。来到教会，人家邀请到教会来，哎，他们也来教会了啊，大家都很客气啊。哎，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啊，当然我也不讲名字，免得万一不小心你们认识啊啊， 这一位教授啊，他很有意思。其实对我来讲，我看他们都很年轻了 这些教授都很年轻啊。他很认真读圣经啊，他想要搞清楚啊。他说他很认真读啊，每一次三天两头啊，有时候晚上没事了就打个电话给我啊，一打电话给我就是问圣经问题啊，真的比我们基督徒还要认真的。他就这边读读读读，一找到问题马上就打个电话过来。我发现什么、那一天我讲五饼而已，讲完了以后啊，讲了他马上当天晚上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我发现了。我说你发现了什么？他说我发现了你们的神不是全能的。我说为什么你说我们的神不是全能？他说如果你们的神是全能的话，他一定知道这5000个人加上女的加上小孩他们的肚量有多少。他一变了祷告以后啊，变出来每一个人吃到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每一个人都吃饱以后呢，一看一点不剩，哇，那我就服了你哦。你想居然有这种问题啊，真是的。他3更半夜这个10点多打一个电话给我，跟我谈这个问题，我一下给他愣住了。他说你像你们的神，你说你的神是全能的，他连这个数学都不会算的、我都懂得算一下一个人能吃多少啊，他怎么会剩下12个篮子啊，那他技术太差，要不是数学太差就是他不是全能的。我被他一愣住了。不，感谢主哈、我这些年来哈、也被熬得差不多了啊、动不动就是怪里怪气的问题，所以我也在这些问题当中，给磨练的知道如何去回答了啊。被他弄一下，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件事，我马上跟他讲了，这是也是真实，我都是用真实的事情跟他谈。我说啊，那几十年前那时候，大概我反正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孩子现在40几岁哈、你想想看，他小的时候读小学1年级、2年级的时候，我住在加州嘛，我住在 San Jose， 反正你知不知道无所谓，离三藩市就近旧金山啊，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旧金山的地方啊，那旧金山是比较有中国城啊，很特别的地方。我有个朋友住在那边，所以我就。那时候小孩子还小，我们就带着家庭到他家去，到他家去聊天，聊得到了中午的时候，你晓得啊，到了中午啊，我们老中就会讲什么？吃饭呢、总不能说啊，中午到了你回家吧，谁都不可能会讲这话。来，我们一起去啊，而且旧金山这个叫做华埠啊，那个中国城里头。那个吃的东西啊，可特别多了啊，而且又便宜啊啊！那我们又特别喜欢冲，我们那边那时候还没他们那么热闹，所以到那边去啊，他马上就请我们到他附近的一个馆子啊，桌子一摆起来啊，就单子一拿来啊，我们那边有一种菜叫做酒席菜啊，也不叫什么酒席菜，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反正。你一桌几个人啊？他一看就说这边啊几道菜正好够你们全部吃了啊！他就拿了以后，都好，就这么样啊，这些全部就这么吃了。哇，吃了以后每一道菜啊都很好吃，所以每一道菜完来了以后，因为除了我跟我的小孩，他又把他的孩子啊也带来，大家吃，大家正好凑成一桌吃了一下，每一盘菜啊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到了最后一盘，干干净净了以后，你晓得老钟最后会问一句话，吃饱了没有，对不对？你总不能说正好干干净净回家，都会很客气的讲，吃饱了没有啊？我们台湾话叫做吃饱呗，吃饱了没有啊？好了，我这两个孩子，一个小学1年级，一个小学2年级，中文又不是很好。马上异口同声的说根本不饱。我的妈呀，
这个
人家请客了，他们两个说根本不饱，哇，我要一遮他的嘴巴都遮来不及啊，根本不饱。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根本的意思啊，根本是很让人家很难过的 啊，就比如就好像是说我根本就没吃一样的。哇，我看到我的朋友那脸色这一阵青一阵绿的啊，这下 我也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他说马上，他说来来来，菜单在哪来啊，那我说不用了，真的我自己大人差不多七分饱够了吧啊，但是小孩子一个根本不饱，那他拼老命都得这个摁是菜单哪来了，哪来以后他我说不要听小孩子，不能不听，马上啊，这时候为了对付小孩子，他就来一个炒面一个炒饭，再加一道菜，再加三道菜来了。这下看你根本试试看啊，这三道一来的时候，尤其是炒饭炒面了，一下把他们给挤饱了。他们真的还真是肚子还有一点分量，所以还真是吃了一些，不过真是剩下来了，剩下来了，所以表示他们还真是没吃饱。好了，我就把这个例子讲给他听，讲完以后呢，我就告诉他了，哎，我说啊，如果圣经里头讲主耶稣掰开祝谢了给5000个男丁吃，吃完了以后正好一点不剩，你会怎么讲？根本不饱。对了，哎呀，看你啊，还在美国出生的中文还真不错，比他们其他的都强啊，根本不饱，哇，怎么，对不对？到时候你来找我，你又晚上打电话给我，就说那些，嘿，我又找到问题了，他们根本没有吃饱嘛，对不对？现在到底是剩下好，还是不剩下好呢？那你想说说看，当然剩下好了，免得你说根本不饱嘛，对不对？我这个你就不能讲根本不饱了，是主耶稣基督让众人吃了完了还有剩余性，这个叫做剩余性。好了，你们看到我今天想的四点，我今天不是只有讲这个，这是这个叫做前言，前言而已，从现在才开始讲起啊，所以你心里要做准备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哦，是这么回事了。主耶稣基督，因为才在那个时候里啊，主耶稣基督到处医治啊，然后讲道，讲的大家听的都太喜欢了，所以那一天呢，主耶稣基督到旷野去，到外头去了，哇，一下跟了这么多人来干嘛？来听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这里头，看这里头呢，你晓得，在那个时代里头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个时代里头，主耶稣讲道，主耶稣是坐着的，那会众呢，这些人是站着的。哎，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牧师都得站着，你们坐着啊，还高兴起来翘个二郎腿摇啊摇的啊，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同了啊。当然你说因为你不是主耶稣啊，我看主耶稣来你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问题这个情况不太同，但是我们起码了解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主耶稣到外面去，这么多人啊，啊，5000个男丁加上这个女人小孩啊，这个一大堆人来外面听主耶稣讲道，听太爱听了，就一听再听听听，结果听到傍晚了，哦，中午一过，然后下午了，哎呀，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日头快要下山的时候，好了，这时候门徒看到了这个情况啊，这个叫做眼见。好了，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要学习，我们门徒训练就是要教我们明白学习什么叫做眼见，什么叫做信心。当你凭着眼见所看到的都是困难。这门徒，我们看到这些门徒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天色已晚啊，暗了。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是旷野地，没地方去买披萨啊。然后呢，再看看困难呢，口袋没钱， 他这边讲，就算有二十两银子，并不表示说我有二十两银子啊、哦。他就算我开银行的都买不到东西吃啊，就是这么讲了。就算我有，也没办法来招呼这么多人。那怎么办呢？困难，困难，困难，困难。
快要太阳快要下山了。
地点，旷野地。然后各样的困难，这个人这么多，哎呀，请不了，那怎么办？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哎，请他们回家，这不简单了。已经结束了，你还在这边干什么？回家，回家，你不要老是看着我，没什么好看的，我也不会变出东西来。所以最好的方法，请他们回家。哎，但是呢，他们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这时候是一个门徒训练，叫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是什么？门徒训练就是教导门徒，碰到了困难，你怎么解决？你怎么解决？门徒最简单的方法，不解决，大家打发走吧，拜拜，拜拜啊！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主耶稣基督不能够让你这么简单来处理的，你一定，我是叫你解决，不是叫你。把人都赶上，那怎么？主耶稣讲，那你给他们吃吧。主耶稣把这个困难丢在他们头上，这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困难，困难，困难，甚至讲说，就算我有钱也做不到，我没办法，做不到，做不到，应该怎么办？做不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就提醒他们，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困难。基督徒的日子有时候也不是日色长廊天色长廊，有时候也会刮风下雨，有时候也会有难处，那怎么办？这时候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到主耶稣面前去求主耶稣吧。主耶稣那时候还在，为什么不去求耶稣呢？我们也是一样，你说主耶稣现在不在，但是我们还可以靠着祷告来向主耶稣祈求。主耶稣讲了，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最重要的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来思考。我们最后这一节，希望我们大家这一节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千万要背起来，这一节一定要背起来啊！甚至你可能读圣经读了那么久，搞不好你都连这一节都没有读到。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这什么意思？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该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困难就是说，我没有钱，我没有时间，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大家常常用的方式，我很困难，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现在主耶稣问你的不是问你没有什么，问你有什么，那么你有什么嘛？就这么简单了。你一直讲你没有什么， Who care 你有没有，你没有什么。主耶稣问你有什么，你自己想你有什么。这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你去看看有什么，你有什么拿过来。这时候这些门徒就对着会众，可能就在喊：“来来来，谁身上有吃的东西拿出来？有没有？有没有？”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身上有东西，这个小孩子身上有五饼二鱼，这个孩子可能很单纯。他想都没想，他怎么会有五饼二鱼啊？可能他是出来的时候，他跟他妈妈讲，我要出来听主耶稣讲道啊。他妈妈怕他中午饿，就给了他五饼二鱼啊，让他吃。结果他大概啊听得太认真，或者玩得太厉害，忘了吃啊，所以身上还有剩下的五饼二鱼在身上。所以他这时候一听到门徒讲谁身上有东西都拿出来，他就是一个傻乎乎的。身上一摸，有，赶快拿出来。 就这个一个单纯的心，把身上的五饼二鱼拿出来了。那我现在来思考了，难道这五千个人身上都没有吗？好，好，那我们再套路了。今天如果你是在这五千个人当中，你手一伸下去，你身上可能有十个饼四条鱼了啊，这孩子比孩子的多嘛。一摸的时候，你拿出来不拿出来？不用回答，你去想想看，你拿出来不拿？这一拿出来有几个结果？一拿出来以后，首先我会想到，这么多人，我拿出来有用吗？有用吗？就像这个门徒就讲，就算有二十两银子都没有用啊，这么多人没有用啊，也没办法去买啊。你想想看，你临时到哪里去 order？ 你到这边是不是有 Costco 啊？OK，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情形跟我们的一样不一样啊。有的教会就是 Costco order pizza 嘛，你临时跟他讲我 order 五千个人吃的 pizza， 人家说你有毛病啊！啊，那个五千个人要吃多少？不可能的、啊。所以就算你有多少钱都不够，那你身上有的你拿出来不拿出来？一摸想，第一个。我拿出来也是没有用，而且拿出来还被人家笑，你这个有什么用？这么少啊？那我如果不拿出来有什么好处？反正大家都挨饿，回去的时候别人走路我可以偷偷的，起码我可以吃饱，我管你别人的，别人至少门前雪啊。也许有些人没有拿出来。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很单纯的孩子拿出来了，他拿出来的结果呢？不是在门徒身上就有什么结果，这个五饼二鱼如果是小孩子，他不拿出来，他可以不拿出来的，他不拿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吃饱，可以吃饱，但是他拿出来以后呢，交到门徒手上，门徒可能还啊，就这么一点有什么用呢？还在想没什么用的，但是他单一旦交到耶稣手上，耶稣拿过饼来注谢的，把它掰开以后，一直越变越多，越变越多，全部大家的人，他就眼看着这么多人都是吃饱了，而且还能够有剩下来。好，我请问你，这时候你来思考看看了，这个孩子高兴不高兴啊？你自己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很单纯的孩子，这个拿出来以后，哎呀，眼看着的，我告诉你，那天晚上回家，好，我们要思考啊。虽然圣经没有讲，他回家以后啊，今天妈妈就问他今天发生什么事，他讲今天的晚餐是俺请客的，啊，你们山东话，俺请客，哇，全部。他妈妈讲你这个小家伙头脑有问题啊。他说不是，要不然你去问王伯伯、李叔叔、张阿姨，你说他们今天晚上吃什么，都是吃俺家的饼跟鱼耶，都是耶稣变出来的，都经过。他高兴死啊，你想想他一辈子高兴不高兴？一辈子想到这个事情，晚上半夜睡觉都会笑出来，对不对啊？这个孩子好了，那我们再想了，如果你也在当中，你正好是那个手伸下去一摸想不太够，拿出来等一下就没有了，手又拿出来了，回去啊，结果看到那个孩子啊，只有我的一半，一变出来请了全部，哎呀，早知道俺请客，你错过了就不是，你就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来思想看看，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这样，看到这个小孩子，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心，你有什么他就哦，我正好有这个，我拿出来，单纯的拿出来，他没有想太多，他如果想太多他就拿不出来了。很简单的一个心愿，一拿出来全部看着大家因此吃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你谈的就是我自己的，我也是一个傻乎乎的，我今天之所以能够被神用，就是因为我的傻乎乎。 我讲过我的宣教，我参与，我是从1990年开始第一次参加宣教，是到阿拉斯加去。90年，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参加宣教。宣教到阿拉斯加，一看教会里面有报名，有阿拉斯加，那个时候教会第一次办宣教到阿拉斯加，我一听阿拉斯加，哎啊，那个不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啊，那个在哪里呀？哦，在北极耶。哦，北极好啊，啊，要不要去？去，我就去了啊，就是凭着一个热心去了啊。到了那边哦，跟着教会啊，一队人马10个人一起去，我把我太太也抓去了。你晓得那时候我在爱病工作，那时候我的假期才一年才只有2个礼拜啊，啊，去那边就要用掉2个礼拜，就把我的假期全部用掉了，啊，也是一个 challenge。我说啊，没关系啊，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懂得宣教，我只晓得阿拉斯加肯定以后也没太有不怎么有机会去了，去，我就跟着我太太啊，就跟我太太一起报名，我们然后跟着总共10个人，跟教会的长老他们去。去到那边以后啊，啊，哦，去那边要传福音呢，没传过啊，不会啊。啊，不会，那不会怎么办？不会学啊，学怎么办？学就去传了，怕什么啊？互怕互啊，来，我们就去传了，啊啊！第一年开始就是也是用我们这个福音，昨天晚上交的这个卡，那时候只是一张一张的，我没有这个，这个是后来才那个啊，一张一张我就带去了，带去人家讲要去传福音，好，我也去传了，当然去传了。我告诉你哈。昨天我都讲成功的例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只听我的成功的例子，听了想说，哎呀，你有我灰心了、啊。我告诉你，一次的成功肯定有大概4次到5次失败的经验。我失败我不跟你谈了、啊，对吧？我大部分都谈成功，说我带了谁信主的。我告诉你，第一次我去到那个家庭，我永远记得，是一个姐妹带我去到那个啊，她先生死因派的，就是不信主的。啊，连教会都不来的，但是我还记得他姓刘，啊，反正你也不会认识他。他是专修理汽车的啊，是我们台湾过去的啊。我讲我们台湾过去的，后来我们到台湾，同样台湾来的，我到他家去传了福音。哎呀，没想到真难传福音啊！哎呀，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人啊。你晓得他怎么讲哎？他讲啊。我跟他谈这个传福音，就得跟他谈圣经嘛，拿圣经就跟他讲。他说：“你怎么拿这个？我不相信的，这个哪一天我也可以写一本出来。”哇！你叫我刚刚信主啊，我碰到这种气都给我气半死啊！哇！我跟他差一点就吵起来了。我说：“你这什么话？你太不尊敬，这个太过分了啊！你不信拉倒，你居然这个还这个侮辱这个，还讲什么话啊？你看被臭了一顿了。”啊，不过我告诉你，我第一年一个都没有带信主，一个都没有啊！我就不跟你讲了，但是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失败的经验啊，好了，不过失败我没有灰心啊。问题在这里，失败就失败嘛，反正我本来就不会嘛，不会没关系嘛，我再学嘛啊。然后我回来以后，哎，我就参加了，正好我们教会有宣道那一组的人。正好在招人，他就把我招进去了，说：“哎，你有对宣教有兴趣？”我说：“有啊，只不过不会传福音而已。”他说：“来，进来。”我就开始服侍了。好了，啊，结果呢，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啊，第二年本来是有美中的，但是我没有参加，我参加了一个去巴西的。巴西呀、啊，有没有人去过巴西？没有啊。哦，有哦，你也去过巴西。我告诉你，巴西很特殊。哎呀，我告诉你，我怎么参加，还真是不容易参加。然后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你们。我去参加巴西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我想想看，嗯，教会只有6个人报名，而且是只准6个人报名，而且他都要求要怎么样，他那个条件一列出来，我知道他讲哪一个人。啊，你这个条件啊，一定要 PhD 做什么什么啊？我又知道，我这是指着教会的某某人啊。到最后一个是一个要说巴西说什么话，你知道吗？啊，你看，哎，是葡萄牙，不是西班牙，你要搞清楚那个牙跟这个牙不一样的啊啊！你以为啊，反正两个牙来牙去的都一样的，没有一样的，那个葡萄牙不是西班牙， 不是那 Amigo 的那个啊啊。那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因为他是巴西移民过来的，所以他会讲葡萄牙话，所以他就讲会讲葡萄牙。我又晓得，哎，要指明是哪一个人。那每一样指的是都已经定好的，定好了我就没希望了啊！就算你要想参加，你的资格不符合啊，资格不符合。哎，结果呢？那我就看着报名，到最后快要到最后的时候，哎，结果只有五个人，他指定的人那五个人报名。那个会讲葡萄牙话的那个人呢，他说他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去，他不报名。哎，那么就多了一个空缺了。我就赶快厚着脸皮，去找我们那个报名的长老。我跟他讲，我看巴西缺一个人呢，是不是我可以参加？你去干什么？你会讲葡萄牙话吗？我不会，我只会讲福州话，我福州人，我别的话啊，这个广东话是听不是讲啊，小小啊，这个小一点啊，其他我不会。他说：“那你去干什么？”啊，他说：“我说我祷告以后觉得，有这个感动要去啊，那个长老正在为难的时候，我就赶快讲，因为参加的人教会补助一半，啊。”你们晓得巴西有多远吗？你不要以为就在楼下啊，那个美国楼下就是南美洲了，好远啊！我飞机转了三次才转到了，我不知道搞得怎么会那么远啊，转了好远才到那边的，哈、啊，那个飞机票还蛮贵的啊。结果那个教会本来补助一半，我就跟他讲，我祷告了啊，我愿意全部我自己出，你不用担心，不用替我出。我愿意自己，那时候我在外面工作啊，我经济上我没问题，不需要你教会补助。我是在宣道主任，我去体会一下，我们那边有宣教士，我去体会明白宣教士的啊生活啊，也需要祷贴他祷告啊。好吧，好吧，没人去你就去吧，哈，就没人去我就去了。好了，我告诉你，真是开我的眼界了，我一定要跟你们谈论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傻乎乎的，那时候就是一个孩童啊，有没有？有，要不要？要，怎么？你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去啊！我告诉你，我到那边以后，你晓得巴西多么的特殊啊！我们台湾，在我去的那个之前的十几年前还是多少三十年还是多少年前？几十年前啊，有一整批的农村的移民到巴西，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你想想看，巴西刚刚讲什么话？葡萄牙话。老人家大人移民到那边去，你要学葡萄牙话可不容易讲啊。所以他们大人最多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店里面买菜的这个话会讲而已。他们巴西的这个葡萄牙话他们不会讲，但是第二代的后代的都得讲葡萄牙话，所以后代的都会讲葡萄牙话。那大人呢，不像我们移民到美国的，移民到美国肯定你不学英文你活不下去啊，你都得讲英文的。但是在那边他不一定会讲英文，也不一定会讲葡萄牙话，他用什么？用台湾话，因为是农村去的都讲台湾话。所以这个小孩子在学校讲葡萄牙话，回到家跟大人讲都讲台湾话。哎呀，好了，有意思了。我参加了，我们教会去了六个人里头，只有我一个人会讲台湾话，其他的五个台湾话这个不太行的啊。我到那边以后，哇，可拽了，哇哇，管你什么博士不博士，那这博土到那边就变博土了。对不对？你话都不通，你还得人家翻译的。我一去那边，你带我到哪里，我都是流利的这个台湾话跟你们讲。这个到处你只要去哪里，我都可以讲，都能应付。哇！我在那边发现哇，如鱼得水了啊，真是如鱼得水。到处发现说，哎呀，神啊，原来神感动我到那边去，原来有这个好处啊！哇，真是。啊，这个我只讲了，那是哪一年啊？啊，90是到阿拉斯加， 那个巴西是哪一年啊？91啊，时间还有没有？我看不到时间，所以你告诉我啊，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再多讲一点啊，那就九几了？还在91啊？92了，你不要老是搞把我搞混了，等一下害得我巴西又讲一次啊，现在到92了啊，92嘞，到了，又看教会有什么啊，有什么可以报名的。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每年都参加短宣了，我就看看有什么报名。一看，哇，有意思了，泰北，泰国北部啊，泰国不稀奇啊，你一不小心就到曼谷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泰北哦，是那个鸟不生蛋的金三角地带哦，是那种地带。我一看啊，我们有个先支持一个宣教士在那边，哎，我说好报名，哎。我心又动了啊，那个报名是在12月冬天，他们那边是夏天啊，那个因为他不是讲他那赤道的地方很热啊，赤道的地方，所以不是冬天的热，不是冬天的冷，这个啊，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要去之前，我就突然间我一个感动，我也是有一个感动，我就那时候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还小，那时候读高中啊，那时候读高中，两个孩子都读高中。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哎，要不要去？你这个圣诞节那时候学校有换假，哎，要不要去啊？这个泰北走走？我告诉他，你泰国是有机会去，泰北没有机会去，除非特别的新人才有可能到那边去。然后我就叫他们，哎，我那两个孩子，你晓得我两个孩子，我们家庭从孩子小就有家庭敬拜，我们从小我就跟他每个礼拜都有家庭敬拜。都有查经的时间，所以他们变得很属灵。所以我跟他讲，叫他去台北，他说要祷告祷告。哦，我说，你总不能讲跟爸爸你还祷告什么？他要祷告，我只好说好，你去祷告祷告啊。一祷告，祷告了好久啊，祷告了好久，这个人家报名都快结束了，还不跟我讲祷告的结果啊，我也急了，我就跟他讲，哎，这个祷告的怎么样啊？你晓得。在我家啊，我的孩子有他的相对的困难。为什么？第一个啊，圣诞节啊，大家玩得正高兴，哎，要快乐高兴的时候，你叫我去那个台北那个地方，他都不晓得台北是什么地方的啊，要去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啊，我一个老大，他是12月25号出生的，所以他就得在那边过他的生日了 啊，所以他也挣扎要去不去。到后来我再逼两下。然后去不去了？赶快，你要那两个后来想一想，祷告一番了。好吧，两个都跟我去，因为他们本来不太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爸爸太凶了但是呢，他就想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结果两个都报名了，跟我去了。好，一报名，我要去哪去报名的时候，到长老那边去报名。一报名，人家期待的都是大人，你带两个高中生去那边干什么？啊，他问我带孩子去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有这个感动，我想带我的孩子去看一看嘛，宣教工厂去看一看啊、哦。我希望带他们去。哎，那个长老又在那边想的时候，我说机票我全部出，教会不必替我担心机票问题，我们自己自行负责。哦，我说这样，他说嗯。好吧，既然你自己负责 ，OK， 就让我们一报名了以后啊，结果好多人看到，好几个人一看到，哎呦，孩子也可以报名了、啊，跑来啊，结果去的时候六个大人六个小孩，六个大人六个小孩子去，好了，我要讲的是后面的了。台北有没有去过？来，再来，台北大概比较少人去了。泰国啊，我不问你泰国泰国曼谷没什么稀奇了 啊，泰北是要进到里面的清迈清莱啊，到那个泰达那个地方去的。我就带孩子过去了。那个地方呢，哎呦，真是很特殊的地方。你真的，我们老中啊，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泰国那边那时候抗战，后来很多的那个军队退到躲到。台北去啊，在缅北、台北都是啊，然后他们到那边去啊， 他回不去，不能回去。要这样到台湾，台湾也不接受，这么一下人来那么多，我不要。所以那泰国呢，也不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人，所以那边的人是什么？是没有国籍的人啊，在那边生活啊。那些，但是他们还想着他是中国人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中国话还一直维持住。所以小孩子，然后台北呢，没有不，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去了，你看几十年，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至少我在那时候看，那时候是一个算比较落后的，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消遣，最多就是生小孩子，所以别的不多啊，孩子多得一塌糊涂，多得吓死你。而是那些孩子啊，哎，我想告诉你，只有我们在以前在扑克牌啊，不是扑克牌，那个纸牌子或者是古时候的画像里面看到的，那个头上有一撮毛的那个，你知道，小孩子剪头发讲的头上就这么一撮的，啊，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了，我到台北才见过这些小孩子头这么一撮，哎呀，真是可爱极了，啊，那时候他们有的很多都没鞋子穿了，所以后来我们捐了很多鞋子的啊衣服给他们。Well, anyway， 我就告诉你，那个地方呢、啊，哎呀，小孩子多得一塌糊涂啊，那个教会啊，教会，八点，那时候是好像是，如果我举一个例，我不敢记得很清楚，至少大概是八点。如果说八点钟开始的话，小孩子六点钟就已经在门口了，他们没有打开围墙，不让他们进来。他们晚上这样，他在围上，小孩子不知道多远的地方，有的走路，有的骑脚踏车，一群啊都是孩子啊，吓死你了啊！哦，原来做福音的工作是做小孩子，不是做大人。大人信主的就是那一些，小孩子的啊，都是需要福音。结果后来我们这一群12个人去那边的啊，六个大人，六个小孩，12个人去那边呢，结果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小孩子，小孩子的。那小孩子给他什么？做表演啊，做木偶的表演了。那大人没事做，大人就在旁边拿杆子啊，两个个子高的，还要个子高，我说矮的还不要啊啊。所以都是啊，那孩子的在上面表演表演，因为孩子吸引孩子，孩子跟孩子比较能够打在一起。那我就看到了啊，我不知道我带小孩子去干什么，但是到了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那边需要孩子比需要我们大人更多。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两年的例子，也就是告诉你说，有时候神给你一个感动，你不知道，很多你不晓得，你不一定清清楚楚的，你会知道我去前面每一步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但是我到了巴西，原来神要用我的语言，我在那边可以很方便可以去传福音。我到了台北，我不知道孩子能做什么，但是到那边有孩子能够被神所用啊。后来我的两个儿子因为去了这些短宣，然后接着他读大学以后，又每一个暑假他都参与短宣，都参与到大陆啊去教英文啊，是吧。后来他们两个都奉献出来，其中就还有另外还有跟我们一起去的孩子里面还有一个也奉献，所以起码里头有三个已经是传道人了，这个孩子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你不知道，但是神一感动，你要不要去做？做了以后的后果神负责。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句话，神借着这句话对我说话，也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你有没有愿意的心？重点你有没有愿意，而不是你会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有什么，有什么神知道，问题你拿不拿出来啊？五柄二鱼可以摆在口袋，你可以摆在你家里，你可以自己享受，你有很好的恩赐，很会唱歌，但是都在洗澡的时候唱啊，因为洗澡间唱起来回音很好啊，不能够被神所用，没用。什么叫恩赐？恩赐是我会怎么，我交出来摆在神的手里，神 能够成为把你的恩赐成为别人的这个福气，这个多好。我就讲到我自己，一年一年一年一年，每一年的参加，到了刚刚讲到八几年了，不要把我跑到82年去了哈啊，92年，到了93年的时候，我就被神呼召了，啊，到93年，我那时候带队了，时间到了没有啊？差不多了哈，还有5分钟，好，5分钟就5分钟，我这个人最能够收场的，告诉你。93年的时候，我要去，结果参加了美国中西部的。美国中西部的那一次，因为他讲，哇，你前面参加了已经有啊有几次了，啊3次，数学总要好一点嘛，啊，前面参加了3次，人家才第一次参加，那么你这3次的，你当然是做队长，哦，啊，队长就队长嘛，怕什么？我这个人胆子就是这么大。然后问一下做队长要干什么，啊，做队长，要讲道，要讲道，从来没讲过，哇，吓出冷汗来。我说真的要讲道啊？他说，啊，不只是讲道，如果人家需要布道，你要布道；人家需要陪灵，你要陪灵；人家要讲道，你要讲道；人家要什么，你要给什么。哇，吓得我差点不敢参加。不过还好，神给我的胆子，我就赶快去补习讲道要怎么讲。那时候还没上神学院。啊，是我是回来以后才去上神学院的。哎呀，没有讲过道，说赶快去问人家该怎么讲怎么讲。然后人家跟有一个人跟我讲，你反正不管到哪里，一讲完道你就呼召，反正下一次也见不到面啊，没什么丢脸的啊，就这么呼召，哇，我就好呼召，啊，所以我第一那是第一次就到曼哈顿去，哇。那一次，哎，那第一次讲到就是在曼哈顿那边讲到，啊，在 Kansas 的曼哈顿，啊，讲，哇，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听，连一个打瞌睡的都没有，大家看，我就一直讲，哇，那个感觉到圣灵在这里做工，啊，在那边牧，哇，我就觉得太感动了，那个感动过来，感动过去，还打回给我，感动到我自己身上。啊！我一呼召，噼啪都举手啊！哦，很多人举手，几乎啊，我因为我呼召有感动的，然后再来呼召有没有要信主的，那反正都呼召了啊！到最后我自己也举手了，我跟神举手，我在这里，你看着办吧。但是我孩子还在读，还要读大学嘞，不要太早，给我4年的时间，我哎不用，我那时候讲给我5年的时间，我孩子可以大学毕业。结果到了4年，神就把我抓出来了，啊，4年就抓出来。不过感谢主，出来以后一直都没有后悔过，啊，我这一路走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如果说以我在爱变工作，我可以做到退休，啊，我的生活我都是那时候生活都很稳定，很可以退休，可以做到退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我本来也准备是做到退休，但是。神的呼召了，你听神的还是听你自己的肉体的？哇，我下了好大的决心，我要凭良心跟你们讲，真的，要辞掉工作下来。但是我一直好像是损失了一些金钱的收入，但是我到现在，我就从我出来以后到现在，没有一天有缺乏过，没有缺乏过，啊，我不是因为我不是要很多啊，你要自己要吃饱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缺乏不缺乏钱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是要有神的呼召哈，没有神的呼召，你自己只是自己想出来那不一样的啊。我自己出来，我们不但没有缺乏过，而且我每天都很快乐啊，我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而且人家到了退休以后，很多人到退休以后已经是没事干了。你晓得，对，在我们叫 IBM 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小看退休啊。一退休以后，平均大概5年内都死光了，啊，因为退休以后就没事干，没事干。当你一退休又觉得没事做的时候，你就变成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用价值观，啊，死得很快，啊，我好多朋友那这个一退休，有的在1年内就死掉了，啊，哎，我现在哇有事干，哦，忙得要命，啊，很多事情干，很多教会在一直在找我，
哇，
快乐无比，因为是为神做工。我期望，我希望这里有更多的人兴起被主所用。不要灰心，会有难处，但是永远记住，神与我们同在。只要你愿意摆上，你无柄二鱼是什么？什么是你的无柄二鱼？你自己去想看，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我不问你，神问你，你有什么？我们低头祷告。听到今天信息，你有感动的，有思考自己有什么愿意为主摆上的，请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手换，感谢主手换下，感谢主手换下，感谢主手换下，感谢主手换下，感谢主手换下，感谢主，感谢主手换下，感谢主手换下。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弟兄姐妹，主啊，这些举起的手，你看到，你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你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都有软弱，主啊，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人，你对他们说话，对他们，带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每一步脚步，主啊，我们真是看到弟兄姐妹愿意兴起，为你的国度，为你奔波，成为你自己的啊，别成为你自己的出口，带给别人祝福。求助你自己恩待这个以爱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慕道的朋友，成为你自己的灯台。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